太奇怪了一点，神下人，人颂赞上帝啊，是很奇怪的。但是这篇诗篇里面呢，讲到的就是这些。我们生活中也有一些经验，那我们要从诗篇六十六篇第一节开始看起哈。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好，我们通常赞美上帝，歌颂上帝，都是因为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我们经历到上帝创造的奇妙。哎呀，看山啊，看海啊，像张金柱老师很幸福啊，要去东欧看一看风景啊。那看到这些风景，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赞美。我们就请他回来的时候再跟我们讲有多少很好的事。哎呀，风景很好看呐、很多感谢和赞美啊，很羡慕他。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感谢赞美上帝的，就是因为上帝的拯救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感谢。虽然这两个都有点老生常谈了，但是如果有圣灵感动我们呢，或者有的时候那个场合比较强烈一点呢，我们还是会很感动的啊。而且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不是只有说好耶稣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就是然后我们将来死了以后因为信他上天堂，这个是最重要，这也是真实的。但是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不是只有限于我们将来死了以后上天堂。上帝的拯救包括我们现在在生活中，上帝随时使我们脱离患难和危险。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也有讲哈，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九节，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那里讲到保罗呢，在亚细亚遭遇患难的时候，他连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然后他，可是这个活下去希望都没有的时候呢，这个艰难的环境叫他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拯救总的来讲，就救我们脱离地狱，脱离律法的辖制，脱离魔鬼的攻击，脱离上帝的震怒，脱离地狱的火。上帝救我们脱离这些悲惨的，然后进到那永恒美好的里面。可是不是只有上天堂，虽然这是最重要的，也包括在生活中。我想当上帝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免于许多的患难和艰难，包括现在这个房间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一定有足以叫我们死的细菌或滤过性病毒。一般来讲，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科学家讲我们免疫系统很好的时候，这些都不会伤害到我们。就跟今天这个房间里如果有人在感冒的话，一定都是细菌。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也不会妨碍到我们。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会说这是因为上帝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功效。而且这不是只有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神也让我们没有很快的因为经过生病而死亡。神也让我们保守我们没有碰到海啸和地震，神也让我们没有碰到很多可怕的车祸啊或坏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值得活下去，更配活下去，但上帝恩典常常救我们脱离死亡。有的时候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在多么危险的状况中，上帝现在过去将来都救我们，最重要救我们灵魂脱离咒诅，但是也是在世上我们生活中救我们脱离各样的患难。上帝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赞美他。有的时候哇，你经历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哦，你会说哦，上帝救我，哇好险哦。有的时候你想到上帝的创造的美好，不是你看到上帝创造山河大地等等， 也许你看到的是就是你去花博看到那些花都觉得很漂亮，很感谢上帝，那些花也是上帝叫它生长的，虽然我们完全知道那是人种的，甚至人培养出来的，可是人所做的这一切一点都不减少我们对上帝全然的感谢。最简单的就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吃饭的时候不是都谢饭吗？你谢饭的时候，那个饭不一定是从，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情形，那个饭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个饭今天你去一个素食店去吃，也许是一个佛教徒烧的，今天你去一个清真馆吃，也许是一个回教徒烧的。那么我们感谢上帝赐我们饮食，你还没有信耶稣，不，你家里人还没有信耶稣，你是一个小孩子，你信了耶稣，你回家就谢饭，吃饭就谢饭，你爸妈很生气，你谢什么上帝？这是你爸爸打工赚来的，这是你妈妈辛苦烧来的。我们都一点不会否认这些，但是我们会相信，我们相信，我们有没有机会讲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相信这个饭食是上帝让它产生的，是上帝使父亲有工作的机会和力气，是上帝使母亲有烧菜的能力和机会和力气。他们通通不认识上帝，他们通通否认上帝有做什么事，但是我们信耶稣的，我们相信上帝在使用他们，所以即使这个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玛拿，我们也谢谢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不在上帝原来的创造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创造，已经都不知道有多少改变了，可是我们相信这一切仍然是上帝的力量独立在保守的。神学上讲那个叫做上帝的护理，上帝的看护和顾理，上帝仍然在照顾这世界。所以我们因着上帝在今天仍然做的护理，今天仍然让小 baby 生下来，今天仍然让蝴蝶，新的蝴蝶又产生，小狗又生出来，新的花又开出来，虽然开花谢花，开花谢才这么短的时间，我们都感谢上帝创造和管理的奇妙。我们也感谢上帝拯救我们，不仅是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永远的灵魂，也让我们在世脱离很多我们知道或不知道患难，因为这样我们感谢赞美他。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上帝所做的事情不是只有对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包括在这篇诗篇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全地，上帝向全地，因此不管他是佛教徒是无神论，他是实际上不只是人了，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所有的山河大地，蚊子苍蝇蟑螂什么东西，灰尘，星星月亮太阳，都在上帝的奇妙美善的旨意中进行消失更新死亡。上帝在罪恶的世界并没有不管人，上帝在罪恶的世界甚至没有不管鬼，魔鬼也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你在约伯记就看到了，任何事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么我们应当因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来感谢他，凡事谢恩，我们感谢赞美。虽然很多的事情我们根本习以为常，不会感谢也不会赞美，而且有可能同样多的事我们还觉得很抱怨上帝呢，我们还觉得上帝没有让我这样那样，上帝让我很痛苦，上帝让我很不舒服。各位，这些事情也都发生，那我并不能够跟你解释为什么上帝让这个事发生，让那个不公平的事发生。我们如果有信心，我希望你能够有信心，因着圣灵在你身上工作，因着你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在很艰难的时候你还是能够，不一定就好过，不一定就不哭了。我们基督徒是有感情的，我们会哭会难过会生气，但是我们更加信靠上帝。我们不一定能够解释，但我们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就更加信靠，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感谢。那这也包括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哦，我们会不会讲人家听不听 这都是次要的。但是你要认识一件事，你跟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你都要有个信念。如果他肯听，你也圣灵也感动你，那你最好也是跟他讲，就是上帝在你身上有很丰富的恩典的。我刚刚来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碰到什么样的人。我刚来的时候坐捷运，然后第一个车厢，然后这个有人，那个服务人员推轮椅把一个男人推下来，然后那个人就坐下来，那个轮椅就走了，然后大概是他到下车的时候会有人再来接他。那个人我看起来是40-50岁，全身晒得黑黑的，满手都是刺青，一看就是像流氓一样。那刚好我让一个位置给别人，我就走过那个人，那个人就说：“康牧师你好。”哟，各位，如果一个漂亮小姐说：“康牧师你好”，我很高兴啊，你是谁啊？我可以坐下来吗？哇，一个全身都是刺青的，他说：“我以前上过你的课了啊。”那我也想不到，后来我就坐下来跟他聊。他坐监狱，那么被关起来，那么现在呢，也在一个很不好的状况中。那他只有一个人，他家人通通都没有，我细节都不知道，我都忘记这个人了。他就说：“我说你还没有信耶稣？”他说：“我信。”他说：“但是我常常是要为了生活是做不好的事啊，因为他现在身体是很不便的，我不知道他身体残障是打架的还是怎么样，很可能是这样，使他就很那个，满口也是槟榔。”我说：“他说我一定要活下去。”哎，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这么大胆。我说：“你要死也不要得罪上帝。”可我不一定做得到，我不一定做得到。就像我如果抽烟，我叫我儿子不要抽烟，我不一定能不抽烟，但是我会想尽办法劝我儿子不要抽烟。我们很多都是，我们就是一个赌徒，我想他也会劝他儿子不要赌博嘛。他不一定做得到，但是他要跟人家这样讲。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得到，我们劝人的事都不一定做得到。事实上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信心都不够。今天如果我活不下去，我会不会犯罪？我非常非常怀疑我能持守多阵子。我不觉得我很好，我觉得我容易受引诱，我容易堕落。但是我知道那是错的，我就说你做。他说我常常还是在做，我想也想得到嘛。他如果没有人，他要活下去，我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就是他就说有时候要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我说：“弟兄啊，”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看那个时候车厢人大家都在看我，跟这个人干嘛？我就说，我跟他祷告，我说：“今天上帝让我碰到你了，你死都不要做上帝不喜欢的事。”他说：“那怎么活下去？”各位，这都是我回答不了的。或者说，我不是说我做到，我说祷告啊，他马上一句话：“祷告能当饭吃吗？”我如果不是有人，我会打他一耳光。各位，这是亵渎上帝的话，我不允许人讲这种话。祷告能当饭吃，我知道祷告的人还是会饿死，甚至殉道者祷告了还是被吃，他还是饿死。不过那个狮子吃掉他倒是很饱。但是我们要信靠上帝。我们要求主怜悯。我是马上就下车了，所以就没有时间跟他继续谈。我只是跟他讲，我跟每个人讲都一样的话：上帝在你身上有很多的恩典。各位，我们没有死，他可能跟人家打过架，做过什么，没有死都是很大的恩典了。神也让他继续活下去，这是很大的恩典。各位，全世界所有的人，在监狱里面的，在无神论，在任何一个人，我希望圣灵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在罪恶的世界，在人不断得罪他、冒犯他、顶撞他、不信他、不认识他的时候，神还是厚赐百物给万人万物。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上帝叫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神仍然做这个非常丰富的恩典。所以理论上上帝是要求 每个人都应该感谢他，信靠他，颂赞他，因为他奇妙的作为赞美他。每一个人，事实上如果可能的话，万物都应该，星星月亮太阳都应该，万事万物诸天都要诉说他的荣耀。我不知道星星月亮太阳老鼠狮子能不能赞美上帝了，我们现在科学说是不能，但是我们不晓得，起码圣经上有这样的描述，那个描述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他创造他保守他拯救甚至保存的那个恩典，到今天还临到每个人和万事万物，而万事万物都该毁灭。我们不讲其他的，我们就讲人，我们应该毁灭，我们应该死亡，可是上帝还是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我们因为他怜悯恩待我们，我们就应该继续感谢赞美上帝。所以全地都应该歌颂他名的荣耀，歌颂这位上帝，而且指名道姓，因为他真是非常的荣耀，而且那个歌颂是欢喜的，就看到上帝一个在我身上做了这么美好事的上帝，哎呦，看到就欢呼啊，一看到他高兴得不得了啊。就好像我们这里比较没有年轻人啊，就像年轻人一看到那个什么女神卡卡啊就疯了一样。我们的上帝比什么女神卡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翻女神呢、啊、英文是 lady 嘛，为什么要说翻女神，很亵渎上帝。那有什么，那有什么，反正大概他的歌声啊什么让人家很着迷嘛。我们上帝所做的一切给我们的恩惠，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声音，我们要用赞美的言语将他荣耀发明。发明就是旧的翻译，并不是发明一个东西，发明是表达出来的意思。这其实就是你们刚刚做的事情，我们刚刚一起做敬拜赞美，你们诗班也，哎呦，这实在是有水准的。不要看只有几个人哦，唱得很好听啊，我想上帝也是很喜悦，起码我很喜悦啊。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跟万事万物一起歌颂赞美，因为他在万事万物上面，即使今天已经堕落的世界人悖逆，神也常常震怒，即使上帝也常常发怒，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歌颂，我们还是应该跟大家一起，而且很直接的跟上帝讲话，你的作为何等可畏。然后这个作为会叫全地来敬拜，来歌颂，而且指名道姓要歌颂他的名字，不是说啊你们很好啊，这个教会很好啊，而是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叫出来，我们是把上帝的名字叫出来。好，上帝一直在做事，做奇妙事，所以我们应该赞美他。上帝慈爱的恩典临到万事万物，每天每时每刻都是这样。可是人因为罪恶，人就不信靠他，人不相信他，人不相信他，人领受上帝的恩典而不相信他，那就会变坏。罗马书第一章第21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不认识上帝的人，上帝在他们身上是不断的有恩典和慈爱的，这个叫一般恩典，甚至有的时候比我们基督徒给的上帝给的还多。你看上帝给回教徒那么多石油，不是给基督徒很多石油，上帝给很多人很多东西，按他奇妙旨意，我们不一定能了解。当上帝把一切的恩惠给人的时候，我是指世人，我是指堕落的世人和基督一起，人如果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荣耀他，那这一点我们先不去讲他。另外一个就是不感谢他，哇，对上帝没有感谢的心，那样思念就会变成虚妄，人就会越来越坏。可我们承认上帝有恩典，包括在不信主人身上，不仅是有这些阳光、空气、雨水、石油、金子，美丽健康，上帝甚至也给他们知识、聪明、学问、道德。但是人如果在享受上帝恩典的时候而不感谢也不荣耀他，哈，就是不赞美他不感谢他，我们就会越来越邪恶， 那个邪恶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29节以后就讲到，有各样的不义、贪婪、邪恶，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人领受上帝的恩典，却不感谢他，却不赞美他，不是就停在这里。各位，人的美好可以进步，我们唱诗赞美主可以越唱越好，我们做蛋糕可以越做越好吃，我们炒米粉可以越炒越好。你们这里常常有艾叶吗？今天显然没有，就越做就越好哈，一定是这样的。坏也可以越来越坏。你看到人不会说谢谢，第一次不会说，第二次就更不会说，到以后就不说了。你做错了不会跟人家说对不起，以后就人家都要随时跟你对不起了。我们可以越来越好，也可以越来越不好啊！我不是在这里吹牛了啊！我最近才听到，我就是一个大陆妹跟我讲，她说我的亲戚到台湾来哈，她是中国大陆比较乡下的地方，到台湾来观光了。她说回到他们那里，她有一天就是回到第二天去菜场买菜，那个她说以前人家买菜完了就走了就走了，她那天她居然用国语说谢谢你。你想，哎，我怎么会这样？以前从来没有，因为到台湾，看到台湾的人都很有礼貌，会说谢谢。哇，我听的这真是我们台湾的荣耀啊！我们很有礼貌。然后他们也，我亲戚也说，我们怎么讲话都那么大声呢？台湾人讲话都很安静，虽然比起日本人还不能比哈。日本观光团在那里，你只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导览跟你讲。中国观光团，你听到10000个声音，每个人都在讲话，都在讲话。好，就是他们被影响的好一点，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也没有什么很骄傲的，我们也应该学习人家的好处等等。但是保罗在说一个很严肃的事，整个圣经都是，你也要小心，你也看到人是这样，就是人可以越来越坏，也可以越来越好。人如果领受上帝的恩典，可以越来越善良美丽。人如果领受上帝恩典，而且每个人都仍然在领受，却不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那就越来越坏。好，当人越来越坏的时候，神仍然施恩怜悯。从亚当夏娃堕落到今天，神仍然施恩怜悯，只是神在施恩怜悯的时候，神也会对人有，就我们今天讲的，神也会吓人，神也会用我们中文圣经翻可畏的，英文直接讲就讲，有的翻 awesome， 很惊人的，有的就讲翻 fearful， 就是可怕的。神会用可畏可怕的作为叫我们害怕，那个害怕，那种惊吓，当圣灵借着这个工作让我们如果真的带来悔改的话，那我们就在赞美上帝。就算没有带来悔改，上帝可怕的作为叫我们不敢太放肆，叫我们不敢太随便，那也是不错的。各位，神在今天的世界里仍然在做各样的事。你想海啸地震，我们看到那些，我想虽然是很不幸，但是也多少可以对人产生一种正面的，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海啸地震我们会有一点同情心，另外一方面，假如你正打算去卡拉 OK， 或者是你要去色情场所去，或者你就已经在色情场所要叫女孩子来了，然后电视一看，哇，现在本台报道，日本刚刚发生大地震，然后那个现况我们转播一下，你看到那么多人死，我想你想玩女人的心也没有了。 就比较就唉，有一点悲哀嘛，有一点不好意思，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多少也想到说我的作孽多端，如果有一天上帝处罚怎么办呢？上帝惊吓人也可以有好的意思，就是叫人悔改，最起码不敢多做恶事。人如果在生活中，包括在罪恶的世界，如果没有上帝给我们的一些惊吓打击，听到台风、地震、癌症、失业、失学，或者健康检查你血压太高，我们通常生活都不会有什么调整，我们甚至就继续做坏事。哎，怎么开始运动了？哎呀，不行啊，医生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啊。哎，你最近怎么肥猪肉吃的比较少一点了？哦，医生说我怎样怎样啊。我们学习节制，学习收敛，都是常常碰到一些艰难的时候。那么在这首诗篇里面讲到上帝做的一件事情，让全地的人都要惊吓，都要投降。这个事情呢，就是在第六节，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不和过行，步行过河。这可能是两件事或一件事，就以色列过红海和以色列过约旦河。那这件事其实跟上一节连在一起，就是第五节，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上帝向我们人所做的事是可爱的也可畏。可爱的就是他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饮食、儿女、家庭、婚姻等等，可畏的就是在这些事上，如果我们不感谢而且继续犯罪，神就在这些事上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害怕，觉得可怕，而不敢乱做坏事。好，在这里他讲什么呢？你可以说他向埃及人和法老所做的事，神在全地都有奇妙的恩典，所以全地都应该欢呼。但全地的人在领受恩典的时候不知道欢呼，他们无知的心就灰暗了，他们就越来越邪恶了。埃及人，出埃及记的埃及人和历世历代每一个人，包括你我不信主的更是这样，就特别是这样出埃及记。上帝恩待埃及人，哎呦，真是恩待埃及人。上帝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迦南地都快要饿死了，但上帝把他最聪明的儿女送到埃及，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让埃及成为全世界粮食最多最富裕的，是上帝的恩典。然后让全世界所有的人，在创世纪讲全地遍地的人都到埃及来求食物，上帝给埃及很大的恩典。这个当然也包括尼罗河的水啊，包括那土地啊。可是埃及人有感谢上帝吗？没有啊。埃及人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多半都在拜什么鳄鱼啊、蛇啊，拜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神对所有的人，包括印度人也是很聪明的文明古国，但是印度人你看听说有几兆个神，神多得不得了，而且都是那些低，很多是低级的。你看他们拜圣牛啊，拜那个眼镜蛇，你看那个吹的时候，哦，他们是在膜拜啊。这无知，这是愚蠢，这是把上帝的恩典给了那鬼魔。但是不只是这样，人就会对人也邪恶。他们就怎么样？当他们不敬拜上帝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各位这都很难说什么时候神就算了，任凭他，任凭你们依法连犯罪，就任凭。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常常是叫我们收敛，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后来埃及的新王起来，看到以色列的强大，他就说我们要用巧计，我们要欺负他们，我们要欺骗他们。各位，你看到一个人可怜的人，你不去帮助他，你不是不去帮助他。如果上帝就任凭你的话，有一天你不是不帮助他，而你是不但不帮助他，你还会去欺负他。最明显的例子， 在战乱的时候、逃难的时候，大家都很可怜。可是逃难的时候，最可怜逃难的人，包括是女人，碰到了别人，别人不但不帮他，可能还强奸他，可能还抢他身上的东西。人可以非常非常的邪恶，埃及人就是这样。我没有要侮辱埃及人的意思，因为你我都是这样。他要用巧计待他们，他要给他们更多的苦工作。各位，人不会只停到给人家做苦工。如果你在给人家做苦工的时候，而且同时上帝还恩待你，让你吃有喝有权柄，你还不悔改，下一个埃及人就是把以色列人的男婴杀掉。人作恶不会停止的。好，你们也知道，后来神就差遣摩西去警告埃及，警告法老，法老当然都不听啊。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里面，包括你管教你的儿女，包括你劝人好一点，包括你在管教小朋友，现在是好像学校里不可以打了，以前打得太过分。但是各位，人如果没有权柄来管一管，甚至有的时候是刑罚的话，我们人没有那么好。我觉得现在校园里的问题啊，就是太宽松。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喜欢乱打乱骂的人，但现在就是那个，现在是家长和学生好像是天之骄子一样，我们那个时候老师真的像疯子一样乱打人的。但是人都是罪人，你不收敛的话，老师会变成神经病，你不收敛的话，学生会欺负老师，会在校园里继续霸凌人。这些人如果不认识上帝哈，就不悔改的话，那就很严重。法老就是这样，你跟他好好的劝，他不听的，让以色列人走啊，好敬拜我。那上帝是谁？我哪里会？上帝讲的是真的，他是真的是上帝，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女，你本来就应该让他们走，你本来就不应该奴隶他。各位，我们说这个埃及人奴役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自夸，以美国的基督徒白人也奴役黑人。各位，我们有的时候也奴役那些外劳，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常常对他们不礼貌，也欺负。当然他们有机会，他们也会欺负我们。他会欺负那个老年痴呆的，当别人没看见的时候，我们也会，当别人没看见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欺负别人。就是人都会作恶，人在上帝给你恩典慈爱舒服，你有钱请外劳的时候，你没有善待别人，你有的时候还用你的权势去压迫别人，你没有用你老师的权利善待别人，你有的时候还用你老师权利压迫别人，你没有用你学生，现在学生政府给学生很大的权利，你没有用这些权利对尊师重道，你反而在欺负老师，你反而在霸凌其他同学。各位，会越来越坏。那这个时候，而这个时候是人间的很多时候，上帝就非用一点可怕的作为来惊吓人。对不起，我真的是要这样说，因为我们常常不在那个上帝的鞭子之下，我们不会悔改的。上帝跟我们说好话啊，给你吃给你喝，你根本不相信有上帝，你根本对上帝不甩的。教会里面，教会外面都常常是这样，尤其是如果我们比别人有一些优势，我们长得比较漂亮啊，我们比较有钱呢，就会这样，就跟埃及人一样。所以上帝是要做一点可畏的作为，让法老能够投降上帝，让法老能够明白自己错了。在那个下冰雹的雹灾里面的时候，那个冰雹太厉害了，法老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第27节，法老就会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求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 各位，这话他早就应该讲了。摩西跟他讲好话说，哎，你让我们走，你们已经奴隶我们400年呢，你让我们走嘛。各位，有些男人打太太打了40年，越打越起劲，什么时候，也许他有一天被摩托车撞断腿了，哦呦，我错了。就是神不用一些可怕的作为，神不用一些叫我们很痛的作为，常常我们不会投降他。我只能求神帮助我，帮助你们，帮助我们，不要逼着上帝用这种方法。但是我们常常是逼着上帝非这样不可，非要把重恶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儿子生了重病等等我们才悔改。啊，各位小心，我并不是说你碰到不好的事就一定是犯罪，有的时候后面就讲上帝是磨练我们而已。但是磨练我们也有一点提醒，就是好像我们如果不是在很艰难的时候，我们拒绝自己上进一点，就总是好像要碰到一点打击我们才谦卑一点。哦，法老说我错了，你为什么在摩西跟你讲的时候你不会说我错了吗？那个时候摩西讲的跟现在讲的一样，哦，现在因为冰雹大了，哦，我错了。好了，我们常常也是这重复过多少次了，啊，受到一点打击不舒服了，哦，主啊主啊主啊，我错了。等到危机一解决，就跟四世纪的以色列人又来了，然后过一阵神又用他可畏的作为惊吓我们，哦，对不起，我错了。所以法老一认错，神就收回灾，法老又顽固了，神只好再降灾。在蝗虫之灾的时候，法老也说，哎呀，我又得罪，在第10章16节，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了。法老的话跟那个浪子的话很像，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各位，浪子早该说这话，浪子就是不说这话，不说到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说这个话。各位，你何必要逼着上帝把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做你应该做的事呢？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傲呢？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嫉妒呢？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骄傲？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没有怜悯的心？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自大呢？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多苦读呢？哦，现在只求你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救我，使我脱离这一次死亡。好，这是第66篇第5节的下半句，他向世人所做的事是可畏的，做了一些可怕的事，蝗虫啊，灾难啊，这些东西可怕，可是这些可怕仇敌才投降。问题是这个投降有没有从心里归顺上帝？你也知道法老没有，法老只是怕灾。当他怕灾的时候，灾没有了他就不怕了。各位，到第10个灾难真是可怕到长子都死掉了，那有没有让法老悔改呢？有改啊，让你们走了。他早让他们走，早做这个最合理的事，根本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嘛。好，他不愿意，啊，不愿意，结果最后自己长子也要死掉，然后让以色列走。可是灾一过去了，再想想，咦，后来出埃及记，法老说我们在干嘛，我做的是什么事？各位，我是法老，我是法老朋友，我就说你做了最好的事，你早就应该让他们走。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居然让这些以色列人走啊，追呀，追了不知道要怎么样再奴役他们。我们也都知道后来结果是什么，就是法老军队都死光了。那是诗篇66篇5节6节上帝所做可怕的事。这可怕的事到法老的军队被淹死了以后，以色列众人就赞美上帝，因为所有的灾难没有了。 哦，以色列就很欢喜。各位，我们不是幸灾乐祸的人。圣经里没有讲到你的仇敌死了，你不要幸灾乐祸；你仇敌的驴掉了，你不要假装没看见。我们是总是希望对人好，对人好是希望人活在好的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不是用鞭子打人不能好的话，那上帝也不能不用鞭子打。对埃及人是这样，对万国万民都是这样。神在今天，我相信给日本人这个地震海啸，其实总的来讲都是叫他回到上帝那里。但是如果教会不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只是救灾，他们还是不会回到上帝那里。他们只觉得我们下一次防坡堤要筑得更高一点，要做得更好一点，以后我们那个东西要来防洪水、防海啸，要防得更好一点。这些都不是坏事，但釜底抽薪、根本之道总是悔改归向上帝，这是上帝施恩，也是上帝做可怕事的原因。第七节，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上帝用他的能力在管理万有，对，他在用权力管理万有的时候，他使用的君王、使用的政权、使用的政党、使用的父母、使用的老师、使用的那个权柄都不一定是好的，事实上都有堕落的成分。不管是君王、是老师，像现在民主暴民也常常是不讲道理。这个人总是在罪恶的世界，神用权柄来治理的时候，希望人在上帝的恩惠下愿意相信上帝，愿意活出良善。但是如果不行的话，神会做一些事情的，但这些事情是叫人悔改还叫人更坏。像我刚才说的那位弟兄，我相信上帝是在管教他，但管教结果他更觉得我要自保。人在被打击的时候可以恨上帝、抱怨上帝，也可以在难过，各位，我们都应该有正义感，也应该有慈悲的心。所以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难过，但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上帝祈求，让我的信心能够更坚定。上帝的眼目鉴察全地，上帝在看我们在做什么，在看我们在供应我们的需要，也在警告，在提醒我们，你不可自高。那么上帝所做的这一切，是希望上帝的儿女能够称颂主，而且活出美好的生活。第八节，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不是说使人赞美他，而是使人听到赞美他的声音，那就是你们刚刚做的，你们的诗班让人听到赞美上帝的声音。他们会不会一起来赞美，这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他们会，但是他们听到了，他们看到了，他总知道这里有一群人，他把你们当神经病也好，他把你们当作很热忱的人也好，他应该把你们当作很幸福的人，因为你们是在上帝温柔慈爱的恩典中生活，而不是在上帝愤怒刑罚管教的作为中生活。我们真是不希望上帝可怕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也常常是如此。埃及人我刚刚讲他们不好啊，顽固啊，到最后灭亡了。各位，以色列人又好吗？哎呀，以色列那群得救人也常常悖逆啊。上帝，我们在基督徒也是常常悖逆。第九节，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就他拯救了我们啊。然后上帝也会磨练我们，包括以色列出了埃及，上帝磨练我们，磨练以色列在旷野磨练他们，让他们40年吃玛拿，目的是什么？生命记告诉我们，叫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十节，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上帝有时候用火来烧我们， 用艰难的事来折磨我们，这种烧，这种折磨是让我们更美好。你像神让一个女人来磨练约瑟，就是波提法的妻子，这磨练我们希望我们都不要碰到，起码弟兄不要碰到，因为我觉得弟兄很少能胜过，起码我不能胜过。哇，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主耶稣像约瑟一样就拒绝了，甚至拒绝的结果本来是可能会被砍头的，因为你在凌辱你主人的妻子，你是一个奴隶，你可能是砍头的，大概是他平常做的太好了，所以波提法没有要他砍头就把他关起来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磨练，这个磨练在一般人的身上可能就会不信上帝，我这么贞洁啊，我这么遵守上帝的话，结果没有看到波提法妻子被上帝处罚，也没有看到上帝怎么样替我伸冤，反而把我关在监狱里面。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的话熬炼他，直到所说的应验了，这诗篇105篇的第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熬炼他。那个耶和华的话在约瑟生平里，一个是指他的梦，一个就是耶和华的同在吧。就我们相信上帝一定是对的，可是现实实在叫我们信不下去，很艰难，那是熬炼。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的熬炼，譬如说你读经，譬如说你祷告，譬如说你参加教会服事，很艰难，若是你愿意有信心继续的做，或者说哎呀，家庭夫妻亲子同事之间有什么困难，各位，这我们都有。那个熬炼就是我们在这种艰难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还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还是愿意像耶稣一样顺服。顺服，这个顺服不是懦弱的，顺服是顺服上帝的带领。那么这个顺服，像耶稣对犹太人很顺服，犹太的那个丁税他也付，但他也责备法利赛人的错误。保罗也是顺服，但是保罗也会上告该撒，保罗非常柔和，你看他在腓立比受辱，被腓立比被人家打，就关在，然后打伤了保罗希拉，关在监狱里面。你们都知道，在关在监狱里面，保罗被打伤了，他还是唱歌，以至于那个时候有大的神迹奇事，后来狱卒就信主了。而我们通常讲，都讲到这里，就是哎呀，保罗真是好了不起哦，好顺服上帝的带领哦。那么在这么艰难的时候，还向上帝唱赞美的诗歌哦，实在是太棒了。他在监狱里面唱诗歌，后来带狱卒的全家信了上帝。可是你看保罗的顺服，包括对罗马政权的顺服，保罗罗马书13章讲顺服对象就是罗马政权，你看他顺服怎么样。你当然没有想到第二天那个官长他们想一想就说啊，把保罗希拉放掉了，然后那个狱卒刚刚晚上才替他被他施洗的，然后呢狱卒呢就去跟保罗讲啊，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的去吧，你们可以走了。保罗说我不走。保罗讲话好凶哦，这是刚刚信主他施洗的。当然保罗不是责备他，保罗就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去。保罗干嘛？保罗要耍大小姐脾气啊？保罗好像没有基督徒的见证嘛，人家请你出来你还要摆一个架子。各位，没有，我们的顺服，我们的柔和是对人好。这些家伙没有定人家的罪就把人家乱打一通，我不告你就已经不错了，但是我需要提醒你， 你做错了，你现在亲自来领我们出去，意思要道个歉。这也是让以后的福音的使者不要乱被欺负。各位，我们是很柔和谦卑的，或者我们希望柔和谦卑。我花这么多力气讲，就是基督徒的顺服，基督徒的我们像待宰的羔羊，是真的。这个世界也欺负我们，我们也应该柔和谦卑，但是我们不是懦弱的，我们是很勇敢的，我们也是很有智慧的。保罗说这样不可以，把我们带出去，我们哪里能被你这样随便欺负？这个也是给这些地方官一个教训啊。所以各位不要想到说啊，这个耶和华借着各样是熬炼我们，就把我们熬炼成一个小媳妇，可怜的不得了。不是，他是熬炼我们的勇敢，熬炼我们的大胆，熬炼我们的圣洁。让包括约瑟啊，在监狱里面，你看第十二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们人生是有这些情形，约瑟是最明显的，其实大卫也是这样。就神就让扫罗一直允许扫罗一直在欺负他，这个欺负里面就叫约瑟被熬炼的更灵巧、更聪明、更会逃难、更会打仗、更知道怎么样带他的那些部队。这都是上，这不是因为大卫犯罪了，但是上帝就是熬炼我们，而这些熬炼也叫我们害怕，也叫我们累，但是也让我们赞美他，也让我们感谢。所以诗人继续十三节，我要用燔祭进入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口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好，我们并不鼓励人发愿啊，事实上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发了愿上帝才可怜我们的。但是发愿也不是坏事，新约旧约都有讲，就是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愿意在上帝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替上帝做一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我想尤其你们在这么好的一个教会，你们有这么好的团契，这么好的友谊，我都觉得这个是，我这样讲不是夸大，人间少见，就是很大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也常常感恩主的恩典是丰富的。所以把肥牛带去吧，把羊羔带去吧，感谢上帝。我们生活中常常感谢上帝吧，而且我们这些肥牛羊羔感谢上帝的结果，就是城里的孤儿寡妇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但是最大的，上帝的儿女让人享受的事情，最大最重要的还是述说上帝的作为。教会最重要的工作还是传讲上帝的恩惠慈爱。第十六节，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如果这个事是讲他造我，他从小给我好的父母，他让我有现在有好的儿女，这很好，我们应该如此感谢主。但是如果我们述说神为我所行的事，是我从小是孤儿，而且我也没有结婚，或者是我结婚了以后我丈夫跑掉了，或者是碰到什么不幸的事情，各位，这种不幸的事真的非常多，但是我们都要感谢主。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包括约瑟，包括大卫，其实最多就是大卫，神向大卫所行的事，包括让大卫碰到那么多无妄之灾，但这些无妄之灾都把他炼的熬炼他熬炼得更好。包括他在没有犯罪的时候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包括他犯了罪以后被他儿子追杀的时候，就逼着他更多的。十七节，我用口求告他，我舌头称他为高。那么我们在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熬炼里面，以色列人、法老都犯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我们不是真的敬畏上帝，我们总是在事情好的时候我们就会狂妄，忘记上帝，事情坏的时候抱怨上帝，这个叫什么呢？注重罪孽。十八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我们喜欢罪恶，喜欢抱怨，抱怨喜欢苦读，喜欢恨恶，喜欢骄傲，喜欢自大，这神都不听。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谦卑依靠上帝，即便我们有软弱，他一定会听我们的，他一定不会推却我们的祷告。你一定要相信他继续保守你，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你。我们的生活就是神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们。你因着耶稣基督常常感恩，你越感恩越觉得上帝丰富。你因着忘记耶稣基督而自大，那就像法老一样，到最后就灭亡。那让我们是感恩的、赞美的，常常跟人家讲神为我们行了什么大的事，那最好。我们不要到上帝鞭策我们的时候，像我们的仇敌那个时候才来投降，像法老一样，那就是自寻烦恼。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常常向你欢呼感谢。当我们愁苦烦恼的时候，也常常在你面前哭泣哀伤，因为我们就是要跟你说，就是我们再苦我们也要跟你说，有信心跟你说。而我们再得意顺利，我们也不敢忘记要诉说你的荣美，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继续是一个赞美的教会，不是心里注重罪孽的。在艰难的时候，你把我们熬炼得更好，而不是叫我们就垮掉。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